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平安，杰心在这儿问候您。今天布道与宣教新系列第五讲，张老师呢将继续谈福音的内容。福音就是那好消息，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圣经不是一本讲道理的书，圣经乃是关乎一个人各种启示的集大成。从始至终，圣经都在启示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如果我们要明白耶稣，就需要领会神无限量的心思。我们一生去领会，恐怕都还不能领会得透。我们需要永世，永永远远来认识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再次听到福音的内容，对吧？来，我们准备上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这颗是布道与宣教，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是第五课。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的内容之二啊。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福音的内容之一，就是讲了那个广义的内容。这次呢，我们要讲那个窄义的内容。假如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向一个人传福音啊，只有好比说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不可能传那个广义的福音了，把耶稣的生平啊从头到尾讲一遍，也不能把这个天国的开始啊，天国的结局啊，天国的扩展啊，那么一步一步的讲啊。那我们必须要讲那个窄义的福音了啊。那么这个窄义的福音是什么呢？窄义的福音呢，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请大家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到第六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啊。”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说呢，我以前传福音给你们，现在呢，我把这个福音再告诉你们一次啊。好了，那么第三节他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么就是那个福音了，是不是啊？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啊。你看保罗说，我当天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呢，第三节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当然他没有提到第二，当然第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就是埋葬了，第三呢就是复活了等等啊，第四呢可能就是显给很多人看啊。好，这个呢就是福音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要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窄义福音的内容啊。福音内容是什么呢？很简单的来说，就是人有罪啊，正如第三节那里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人有罪啊。那么而基督呢，就是这个耶稣呢，为我们的罪呢死了啊，而且又复活了 啊，就是第三、第四节那里提到的，就是那么简单。可以说，福音的载义的内容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人有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啊，当然他这里说埋葬了，为什么要加上埋葬呢？我下面我会讲，埋葬就是说他真是死了。啊，不是说这个人忽然之间不见了，是真是死了啊，因为有一个坟墓在那里，所以说他埋葬了啊。好，这简单来说，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了，我发现那么简单的内容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向人家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往往会漏了，应该讲的没有讲。为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讲人有罪，我们向人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呢？讲啊，我信了耶稣之后啊，你看我这个病好了啊，我信了耶稣之后呢啊，我遇见什么什么人，他帮助我找到一个工作了啊，我遇见我就是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就很快乐啊，以前晚上睡不着觉，现在晚上睡得着觉了等等。那么这样讲见证不是不可以，但是假如我们以为这样子就是传的福音呢，就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提到人有罪。假如我们向人讲福音的时候光是讲那个啊，我信了耶稣，他治好我的病，他叫我得到什么什么福气，我晚上睡觉又怎么怎么样啊，那么那我问大家，那么跟拜偶像有什么分别啊？是吧，拜偶像也是啊，有些人拜偶像也可以治病人，大家知道吗？有些人拜偶像他病了之后他拜一拜，那么他的病就好了，那跟拜偶像有什么分别呢？啊，除非我们讲到呢人有罪啊，拜偶像的不需要讲人有罪的啊，偶像不会赦免你的罪啊，除非我们讲到人有罪。当然呢我们跟中国人谈罪呢是有困难的。我发现越是传统的中国人，你跟他谈罪呢是越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罪呢，就是好像犯法了，犯了国家的法律那种罪才算是罪啊。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长篇大论的，可以简单的说，就是罪呢就是道德上的过错啊，所以说谎话也是罪啊，骗了人也是罪啊，不应该发脾气的时候发的脾气也是罪啊，等等。那么我们也要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而且他也复活了啊。那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解决自己的罪，必须要有人来代替我们啊，就是服这个刑罚，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而且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光是死，他也复活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提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很重要，因为耶稣复活呢就证明呢证明了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呢耶稣复活呢就代表他有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复活的能力，将来我们也要复活。好，那么不再多讲了，这个就是福音的简单的内容，就是人有罪，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讲这个福音的证据啊。假如我们这样子对一个不信主的人讲呢，他一定会感觉到，哎，这个是异想天开呀。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你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他就是神啊。那么很多人就感觉到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要进到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福音的证据啊。那么我们这样讲说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有没有证据呢？我们想证明人有罪，这个比较容易啊，是不是？你打开报纸一看，你发现常常都讲到，我们在社会上一看，我们发现很多人都会犯罪啊，小孩子你不教他他就会犯罪啊，他就会说谎话啊。但是你要证明耶稣真是为我们复活了，那就比较困难了啊。好了，所以我们要进到第二部分，就是看看这个福音的证据。那么耶稣这个人呢是个历史的人物，那么这一点呢任何一个有一点知识的人呢应该不会怀疑的啊。 不至于说连耶稣这个人有没有也怀疑，这个不至于，因为我们今年是2001年啊，那么我现在讲的时候是2001年，你们听的时候可能是2002年也说不定了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2002或者是2001呢？就是耶稣出生之后的2001年、2002年啊。假如没有耶稣这个人，为什么全世界的人会采用了耶稣的出生的日期来分公元前、公元后呢？那么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证明，就是说的确是有耶稣这个人。好了，那么我们说耶稣死，耶稣被处死，这个也应该可信的啊。就是一个人，他世界上有很多人处死，没有什么不可信，是不是啊？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他是否真的复活？假如耶稣真是复活呢？那我们就可以证明基督教是真实的啊，就可以看见的这个福音呢不是一套理论，乃是个事实啊。那么这个复活呢有什么证据呢？有，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复活里面有个证据。这个证据呢不是科学的证据。什么叫科学的证据呢？科学的证据就是说你这个实验可以重复的，你重复100遍、1000遍都是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个叫科学的证据。好比说你把一些水，你把它煮到100度，100度呢它就变成蒸汽，就蒸发了。你试100次、1000次都是一样子的，一样的啊，你就可以证明呢水可以变成蒸汽啊，到了100度。但是呢耶稣复活这个是不能重复的啊，那个就不是真正科学的证据。是什么证据呢？是历史的证据啊。什么叫历史的证据呢？历史的证据就是说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真实发生过呢啊？这个历史的证据啊就跟法庭上的证据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法庭上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历史的证据。好比说有一个人，我们说他杀了人了啊，有什么证据呢？啊，证据只有两种，一种是人证，另外是物证啊。人证就是有人证明，有人说我看见他当时只有他一个人跟那个死者在一起，所以一定是他杀死的啊，这是人证。第二就是物证，物证就是有一些物件，他摸过一些东西，他拿过一把刀啊，那个刀上还有他的指纹在那里。这个叫物证啊。那么地下还有血啊，那么他身上掩了一点那个死者的血，这个就是物证啊。所以这个人证、物证，这个叫历史的证据，不是科学的证据，不是真正科学的证据啊。因为你不可能呢把这个杀人的场面呢再从头到尾再翻演一次，你不能，因为那个事情已经过了，不能再演出来了。好了，那么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人证、物证呢？有，物证呢就是那个空的坟墓。所以圣经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四节那里说，并而且埋葬了。为什么要提埋葬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去查呀，到那个坟墓去查呀，大家都知道耶稣被埋在哪一个坟墓那里，大家都知道啊。那坟墓你现在进去看是空的啊，这个是物证啊。你去问一问为什么这个坟墓是空的，你去调查一下啊，这个就是物证。人证呢也更重要了，就下面所讲的，就说第五节，显给基法看，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啊，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啊。你看这里所讲呢，就是说耶稣死而复活，复活了之后呢，他显现给500多个见证人看。你去访问一下，那是见证人还在的，他们会告诉你，真的我们看见过这个耶稣。你说假如只有一个见证人，可能这个见证人是说谎话了，一两个可能这两个是同党，但是500多人都说我们见过啊，那就不简单了。那么见过一个死人复活呢，那真是不简单。你说一两个人呢，可能他们是一种幻觉而已啊。假如有500多人呢，就不可能是幻觉了啊。那么这个很重要啊。那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这里怎么样说呢？这里说照圣经说啊， 本来第三节那里说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那么第四节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保罗要说要照圣经所说第三天是复活呢？这个非常重要啊。当然这个圣经一方面是讲旧约的圣经，但是新约的圣经也有的，也包括在内啊。因为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圣经的就是马太福音啊，到马可福音啊，路加福音呢，可能就是已经写了啊。好，那我们看呢这里有物证，就是这个空坟墓，有人证，就是有500多个见证人。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更清楚了。假如我说在一个星期以前在广州什么什么路几号那里什么什么地方那里呢，有一个人他姓张的，他死了，但是呢他第三天呢他就复活了这样子假如我这样说，我请问我这样宣布假如我有很多人去宣传说有一个姓张的他在广州什么什么地方是死了第三天复活的，就是一个星期以前这样子，你说这个事情你可不可以查得到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很容易，现在有那么多的新闻记者，是不是报纸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电台的记者，你去问一问嘛，去查嘛，是不是一查到那个地方去一查，到邻居那里去问一问，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姓张的他说他死了，上个星期死了又复活了，有没有一查就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是不是但是假如我说呢在30年前有一个人姓张的叫张明，他死了在广州什么什么地方后来又复活了，这样子三天之后复活了，那你说能不能够查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呢？容不容易查呢？也容易吧。为什么呢？你派一些专家去，派一些记者去查一查，调查一下，也很容易查。为什么呢？30年前的人，现在有没有人还活着？有，当然有很多，是不是有些人死了，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没死的，你可以查。一查发现哎呦哪里有这个事我都没有听过，我以前就住在这里等等，没有人听说过没有一个空坟墓等等你去一查的发现是骗人的，是不是但是假如真是有那么一件事情那一定会有见证人的，那就见证是我见过对，我们都见过那就是真的了这里是个空坟墓这个空坟墓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怎么怎么样因为有一天有些妇女来怎么怎么样后来有兵在那里守住好了。但是假如我说在1000年前有一个人叫张明，他在广州这个地方什么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地点他死了第三天复活了，那我请问你容不容易查？我说1000年前不容不容易查1000年前那就比较困难了吧，是不是1000年前就很比较困难。为什么比较困难呢？因为1000年前的人都死了，你怎么去查呢？你那个时候你查就困难的多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结论说，就是说你把这个时间这个年代推得越早呢，那个事情呢就越难查了。这个事情这个事件的发生是越近代就越容易查。最好是昨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你去查就很容易查到了，查到这个真相好，那我们翻过来看圣经看耶稣的复活。那请问大家四福音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一点但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主耶稣死了复活了之后哪一年写的？ 可以说是主耶稣死了复活了之后大概30年左右，所以我刚才说30年嘛，30多年左右就写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的信徒们啊，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并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他们是没有权的人啊，他们是小人物。当时呢在罗马大帝国呢，他们有很多敌人的，起码他们有三批的敌人都反对这个耶稣的。第一批呢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呢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群众在耶路撒冷把耶稣鼓动这个政府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特别是那群法利赛人那群文士，他们更不想耶稣复活这个消息传出去，所以他们是反对耶稣的。第二批反对耶稣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人政府的人，因为罗马的政府他们亲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们还派兵去守住耶稣的坟墓的。现在有些门徒来说耶稣复活了，那还得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也是反对耶稣复活这个事情的。还有第三批人，可能我们忽略了，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那个希腊人，希腊有很多哲学家，当时啊，他们呢都是对这个人可以复活这个事情，他们感觉到是不合乎理性的，所以他们一听了，他们都不会相信的，除非有证据，他们才相信啊。好了，你想一想耶稣的门徒不是有权也不是有钱有势力的人，小人物，也不是什么高级的知识分子，除了保罗以外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宣传，他们在那里讲耶稣复活了啊。假如这个事情可以查的，可以调查，一查就可以推翻的，为什么呢？三批敌人不派人去查一查？罗马政府可以去查一查，犹太人那些长老文士法利赛人可以去查一查，一查发现根本耶稣的尸体还在，是不是啊？把耶稣那个尸体再重新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了嘛，根本是死的，哪里有复活呢？是不是啊？根本也没有见证人，是不是啊？那就推翻了整个事情。但是呢，所以圣经要这样提，就是说照圣经所说，因为这个圣经呢是耶稣死了之后30多年就写了，还有很多见证人，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到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在，你可以去问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但是今天已经经过2000年了，不，今天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呢？啊，但是当时这个证据是确实的，是不是过了2000年这个证据就没有了？也不是，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根据考古学家还是当时那些圣经，当时写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等等，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几本这个就是那些字，还是那几卷圣经，考古学家把他们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发现跟原来他们所写的还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从这点看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福音呢是有千真万确的证据的，就是说耶稣死而复活这个事情啊，的确是可以证明的，就是历史的证据，就是人证与物证啊。各位弟兄姐妹，你了解了吗？所以呢我们所传的福音呢，假如有人去问我们啊，你讲这个是人是写故事这样子做出来的，还是怎么样呢？啊，还是真正的有证据呢？这个就是证据。所以圣经也强调，这个就是证据。耶稣是死了，是埋葬在那个坟墓里面，你们可以去看看的。啊，第三天复活了，有见证人的，其中一大半今天还在。好，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进到第三部分了，就是这个福音的要求 啊，我们讲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人有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第二，这个福音的证据啊，耶稣死而复活的确是有证据的，不是所谓科学的证据，乃是历史的证据，有见证人的，有物证的。圣经写成的时候也是就是耶稣死了之后的三十多年啊，我们不要忘记哦，圣经还没有写之前呢，那些门徒已经开始去传了吧，啊，是不是啊？也所以并不是耶稣死了三十年之后才有人去传耶稣复活，就是耶稣复活了之后几十天，那些门徒就到处去传了，说耶稣死而复活了啊。但是当时呢，并没有人能够推翻这个事实，可见呢这个福音的证据是多么的强啊。好，那我们进到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福音的要求。我们第一部分这福音的内容，第二部分这福音的证据，第三部分这福音的要求。这个福音呢，不是传给你就算了，这个福音传了之后呢，还有个要求的啊。所以假如我们看第一节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说这个福音你们领受了，这个福音呢，一方面呢要求我们去传的，所以保罗说，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福音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说要求我们信的人去传第二呢，也要求听的人呢去相信。所以第二节说呢，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你们是相信当啊能以持守就必因结福音因这个福音得救。福音要求我们去传，也要求听的人去听这个福音呢，并不是讲了之后呢就算了，你们信不信就是我也不理的就算了。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香港有一块地的，那块地呢晚上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去摆什么摊呢，去卖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人呢去讲故事的，有些讲故事的人呢去那里讲故事，很多人呢大人小孩子拉一个小板凳坐在那里听故事的那么听故事呢，那么听了怎么样呢？听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走了，听了并不是说你听了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要相信他这个故事，没有的但是呢传福音就不是那样子的。传福音呢，就是福音本身有一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要求人去信。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彼得讲完道了怎么样呢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你看，彼得讲完的时候，第三十六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彼得讲到这里讲到耶稣的复活了。但是讲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完了我讲完我们走了？不是的，彼得接下去在三十八节那里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你看三十七节呢，众人听见这话呢觉得扎心。为什么扎心呢？因为福音的内容本身呢有个要求的，因为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借着圣灵呢就感动人的心了然后呢，彼得就发出了个要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不需要讲道，你一个人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你传了之后是不是你听了就算了呢不是的，传了之后呢，在适当的时候不一定要每一次那样子，在适当的时候呢要邀请对方呢相信耶稣这一点我发现了很多基督徒是忽略了，很多基督徒呢讲了福音一遍，说了耶稣复活了死了，我们人有罪了，说了呢那就算了我们没有邀请对方呢去相信耶稣。正如我有一次讲这个布道的时候，就是讲那个布道就是死人做门徒， 怎么样使人做门徒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从零下七度一带到那个零度，零度就是觉知啊，这福音呢是要求人家去决定的。你发现其他的宗教很多没有一个要求的，但是福音本身有个要求的，就是你听了福音之后，你要不要决定啊？所以很多的国外的布道会啊，讲完布道会之后呢，这个讲员呢站在的呼召，就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有什么人听了我讲福音，心里受了感动，愿意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请你举手啊！这个请你举手呢，就是举手就表示你呢是决志啊。福音是需要人做一个决定的啊。就算我们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传福音，也是应该这样子。我这个做过好多次，我要提醒大家弟兄姐妹，不是一步一步来的啊，不是每一次都邀请他做决定，这样子的话呢，往往吓怕了人啊。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你发现呢，这个人已经一步一步的被你带到这个觉知的地步了。那我们就要有一点勇气。我这个人是没有勇气的，我可以坦白的说啊，我本来是没有勇气的。但是感谢主啊，我很怕叫人觉知了，就特别是一个对一个的时候啊，你要我讲出来说，哎呀，朋友啊，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我很难讲啊，有些人感觉到没有问题，但是我对我来说，你们不要看我是个牧师，以为我习惯了，但是我每一次对我来说都是很难开口的，但是也要开口，就说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吗？就是问他一句，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很多时候对方就说我不愿意，或者说还没有到这个时候，那我就也只好由得他了啊。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呢，他说我愿意。啊，他愿意就怎么样呢？我就要他做一个简单的表示，表示他相信。怎么样做一个简单的表示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你开口祷告了，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简单的祷告。他一般的人都会说，哎呀，我不会祷告。那个一个不没有信主的人，他当然不会祷告。我说很简单，我给他三句话。我说主耶稣，就是称呼主耶稣，主耶稣。啊，那个不算一句啊。第一句呢，就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第一句。第二句呢，就是说啊，我现在愿意接纳你做我的救主啊。第三句呢，就是说感谢你。这三句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现在愿意接纳你做我的救主啊，谢谢你啊，阿门。就是那么简单。你发现呢？虽然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我发现我每一次邀请人做决定讲这三句话的时候呢，他都讲得不完全的，第一句就讲错了。但是那个不重要，最要紧的就是他这个颗心呢，他真是有这颗心就行了啊。我都忘记我的朋友们他们讲过什么话了，但是他们往往第一句就讲不下去，第二句也讲不下去啊。但是他那个觉知是真的，往往呢是我讲一句他讲一句啊，这样子啊，他跟着我一起祷告啊。那么也有很多时候是一些病人啊，在病床上快死了啊，已经不会讲话了，那怎么样觉知呢？也有方法的啊。我试过好多次，在医院里一个病人躺在床上快死了啊，已经甚至有些人已经昏迷了，我眼睛也睁不开了。我曾经对一个老婆婆，我说老婆婆，我跟她讲了福音之后，我就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啊？我说假如你愿意的话，请你握一握我的手，因为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我请你用力握一握我的手。这个老婆婆她怎么样呢？她不是握一握，她握两握，握三握，她就愿就是表示她很愿意相信耶稣啊。有一次我另外一个病人说，我说假如你愿意的话，你把你的眼睛用力扎一下啊，他就用力的扎两三下眼睛，表示他愿意相信耶稣。还有一次呢，有一个病人呢，他已经昏迷了，但是我知道了一点，神的恩典这是很够我们用，就说一个病人在最后的时候，他的耳朵还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他不能吃饭，不能看，不能说话，不能看见什么，但是他耳朵还是可以听见的。所以我就在他的耳边跟他传福音，传了福音之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 请你做一个表示的，我也不知道他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表示，我就请你做一个表示了。哎，很奇怪，有两次那个病人已经昏迷了，但是当我说请你做一个表示的话，他真的做了一个表示。什么表示呢？他忽然之间呢，他的心脏啊跳动得很厉害，因为他旁边有一副机器的，那副机器有就是看见那个心脏的跳动的，啊，还有一次他表示的时候呢，心脏跳动的怎么样？跳动的那个机器发出声音，发出哔那么一声的啊，那个护士还冲进来看看什么事情啊？那我就微笑，我说啊，没有事情，我说很好很好，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福音是有要求的，要求一个听过的人呢去做一个决定。我们要敏感的，我们要提醒这个听的人，你现在要不要相信耶稣？邀请他，不是勉强他，是邀请他啊，不是压力，邀请他。也有人呢临时也不肯相信耶稣，那么这是他的决定了啊。好啊。讲完了啊，基督教我们看讲，基督教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音。福音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耶稣为世界上的人的罪死而复活，这就是福音窄义的福音，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可以说，整个基督教的就建筑在这一件可以翻查的历史事件上啊，就是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这件事情。跟其他的宗教不同，其他的宗教可能是个理论啊，但是呢，基督教呢有一个事件啊，整个基督教的信息建筑在这个历史的事件上，而这个事件呢是可以有证据的，可以翻查的。所以，假如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啊，看到14节呢，保罗就这样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啊，假如这个事件可以被推翻了，说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整个信仰也就垮了啊！真的吧？在美国，在好几年前、几十年前呢，有一个律师啊，他是干法律的，他看到有一点，就是说，哎，原来整个基督教那一大套的理论呢，建筑在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件上。假如我能够推翻这一点呢，我就把整个基督教推翻了。这个人不信主的，他就去调查一下啊，调查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调查耶稣是不是真的死而复活。他调查了之后，他自己变成基督徒了。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铁证待判》，《铁证待判》一本很厚的书啊，有中文的啊，不过在国内应该买不到《铁证待判》。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发现呢，他是个律法干律法的人吧，啊，他是个律师啊，他最懂得什么是确实的证据，什么不是证据。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调查，他发现原来是真的啊。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基督徒，感谢主啊！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有证据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只有神向人启示的时候，人才能够认识耶稣。一切关乎主耶稣的真理都得靠神启示给我们。即使我们知道了关乎主耶稣的事，那还不是真的认识。真的认识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出来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勤读圣经，留心时事，在为自己还有周遭的一切的需要来祷告。祷告提醒我们谁是世界的主宰，祷告可以改变我们，改变世界。让我们努力明白神的心意，顺服他的旨意，靠着主的同在及带领，我们才能够披荆斩棘，将福音传开。 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